赤诗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共同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是《士师记查经》的第14讲，我们要继续接着上次没有查完的《士师记》第11章来查考士师耶弗他的事迹。
上次我们读到耶弗他为了打败来挑衅基列人而且要来夺取他们土地的亚门人，就急忙地向神许了一个愿，说如果神帮助他打胜战，平平安安地回到自己家的话，他就要把那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人，无论是谁，都归给神，把他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神。
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打个岔，先解释一下关于燔祭的事情。摩西的律法规定，燔祭是一种要求把整个祭牲完全烧灭在祭坛上的祭。那种燔祭多数是为了赎罪而献上的，因此对献燔祭的祭物的要求有很严格的规定。可是摩西的律法规定燔祭的祭物并不包括用人，
尤其是在摩西律法里的利未记18章21节、生命记12章31节和18章8到10节等等的经文提到，献儿女或人为火祭，当然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就是用火把整个人都烧灭在祭坛上的祭，因为那都是外邦人所行的邪术，是神所憎恶的。可见耶弗他那人来做燔祭，来作为他许愿的条件，是完全违背了摩西律法的规定。
金华牧师啊，有一个例子，就说到从前雅各在伯特利向神许愿的时候，他也不明白这个许愿的道理，他向神许了一个有交换条件的愿，说如果神在他逃命的路上赐他吃喝，平平安安地带他出去，将来又平平安安地带他回到许愿的伯特利的话，他就要向神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
可是啊，后来雅各在经过了20几个年头里，虽然自己事事都不如意，可是神却奇妙地使他在艰苦的年头里凡事亨通。最后呢，在他发现自己去时孤单一人，两手空空，如今却带了一大家子成群的牛羊和家当回来，于是他终于发现神过去所赐给他的一切都不是从他和神交换的条件里所得到的，而是神根据自己的应许大大赐福给他的结果。
所以当雅各带着全家即将过约旦河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就敬拜神。在创世纪的32章第10节里面记载说，他就敬拜神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他又最后一次的求神继续的保护他一家大队的人马平安的过河。
当他带领全家平安地到了迦南地落脚以后，神就提醒他到从前他许愿的地方，在伯特利为神筑一座坛，向神敬拜。后来雅各到底有没有像当年所许的愿，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呢？圣经并没有提，我相信神也不会在乎，因为神是按照自己的信实祝福他的，而不是因为雅各当年向他提出的交换条件。
弟兄姐妹，有了这样的了解以后， 我们接着读下面的经文跟讨论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深入了解了。现在我们就从11章的34节继续看，耶弗他是怎么兑现他跟神所许的愿。耶弗他胜利了以后，34节跟35节说，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
耶弗他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兴高采烈出来迎接他的，竟然是他唯一的独生女儿。于是他就撕裂衣服啊，为自己许的愿非常的懊恼。因为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如果一个父亲没有儿子，他唯一的女儿就有资格来继承父亲家族的产业。因此耶弗他如果把女儿做燔祭献给神，那不但使他因此要失去他的爱女，而且也就没有后嗣可以继承他家族的产业了。可是如果他不照自己许的愿去做，他就会犯了另外一件得罪神的事了，这一下子就叫他非常的作难和愁苦了。
就在那个时候，36节到38节说，他女儿回答说，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弗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
耶弗他为自己轻易的许愿而愁苦。弟兄姐妹啊，顺便呢，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让你来思考。如果那天耶弗他得胜回到家的时候，出来迎接他的不是自己的宝贝女儿，而是他的一个臣仆的话，他会不会懊恼呢？会不会后悔自己所许的承诺呢？
金华牧师啊，我想大概不会吧。
为什么？
因为所谓的慷他人之慨往往是容易的，可是要在自己身上拔一毛以利天下，那就比登天还难了。
是的，金佩啊，你说的对极了，这的确是一个很能教我们思考的问题呀。鼓励别人去奉献，去服侍神很容易啊，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或者自己或者是自己家人的时候，就很难了。
是啊，那么耶弗他的女儿看到父亲作难很不舍得的时候，她反而主动的去安慰父亲，她告诉耶弗他，她愿意牺牲自己去成就耶弗他所许的愿。
他女儿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让自己和同伴一起到山上去，为他终身为处女没有出嫁而哀哭两个月，然后就回到自己家里去为父亲还愿。
那么弟兄姐妹，到底耶弗他有没有真的把女儿献为燔祭呢？让我们继续念39节跟40节。两个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
虽然我们单单从经文里是没有办法确定究竟耶弗他是不是真的把女儿完全烧了做燔祭， 而且也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做出了一些好奇的解释。可是呢，我还是宁愿从圣经里找出最可靠的答案。
那么金华牧师啊，您认为圣经耶夫他究竟有没有把女儿做燔祭献给神呢？
没有。因为啊，第一，神早就为了防止将来有人会做出这种无知的事，所以才规定唯独祭司才能替百姓献祭。没有一个祭司胆敢越过神的规定去为一般人错误的许愿去献燔祭的。
是啊，从前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以燔火献祭被神当场击毙的教训，以色列人肯定也是非常清楚的。
当然了，其次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神憎恶以色列人效法外邦人用人来做祭物，尤其是燔祭。除了神指定的燔祭祭物之外，任何人以人为燔祭祭物来献给神，都是对神的一种亵渎。
嗯，那还有呢？
还有第三个，从耶弗他的女儿为了不让自己的父亲对神实信，就情愿牺牲自己，先到山上居住两个月，来为自己终身未嫁哀哭的事情看来呢，很可能他后来是以一个终身不嫁的身份到神会幕的所在地去终身服侍神，而不是被烧在祭坛上。
弟兄姐妹，圣经并没有说以色列人是为了耶夫他把女儿献为燔祭去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反而是说因为耶夫他女儿的孝心和他对神的信心感动了以色列人，从此以后他们的女子每年都会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四天。
这就让我想起了圣经里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那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列出了好些信心的伟人，尤其是在32节列出了四个士师时代的信心伟人，其中一个就是耶夫他。
对，圣经把耶夫他也列在信心的伟人里面。那些被列为信心伟人名单里的人，他们都曾经犯过错，都不是完全人，可是他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对神的信心。
的确不错，从这些圣经里的证据看来，后来神接受了耶夫他对他许愿的真信心。虽然耶夫他做了一个无知和鲁莽的错误许愿，可是神却阻止了他把人当作燔祭。神一定是原谅了他出于无知的许愿。最后呢，因为耶弗他的信心，反而把他列在希伯来书里信心的伟人榜。
金华牧师啊，这就让我想起了先知弥迦的一段话，在弥迦书第6章第6节到第8节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难道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来朝见他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牛，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过犯献我的长子，为我的罪恶献我所亲生的吗？是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查考士师记的第11章算是结束了。可是耶弗他的事迹还没有结束，在12章里还有一小段关于他的事迹，就让我们继续的往下查考吧。 现在呢，就让我们继续来读士师记十二章最后一段有关士师耶弗他的事迹。这一章描述的是发生在耶弗他打败了亚门人之后。
让我们先来念第一节的经文。经文说，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
为什么居住在约旦河西以法莲三地的人，为了耶弗他没有招他们过河到约旦河的东岸去打亚门人，就气呼呼地带了一帮人从他们住的地方往北绕过约旦河，去到基列地找耶弗他理论，甚至还为这件小事威胁要去烧耶弗他和他的房屋？
是啊，原来大概在100年以前，当基列战胜米甸人以后，以法莲人也是同样的，为了基甸没有招他们去参加战争，跟基甸吵过一次啊。
的确是的，那件事情就记载在我们不久以前才查考过的士师记第八章。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解释过，以法莲人得天独厚，有很好的包括宗教、地理等的条件，让他们暗自以为自己可以当以色列人各族的领袖，自认为以色列人的大小事情都应该先向他们拜码头，让他们过问。好在当时基列用谦卑委婉的话，把战胜的功劳都归给了没有参加战争的以法莲人，才平息了那一次几乎要引起以色列人内战的危机。
可是弟兄姐妹，虽然经过了将近100年，以法莲人一直没有改变他们骄傲自大的脾气，这导致他们跟周围以色列各支派的关系是很不融洽的。
所以啊，这次他们又为了同样的理由去挑衅耶弗他了。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次他们遇到的耶弗他不像基甸那样的身段柔软倔强的耶弗他，既然没有向挑衅的亚门人客气过，把他们打败了，现在他也同样不客气地对付以法莲人无理的挑衅。
第二节跟第三节，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
耶弗他的话让我们知道，原来他和亚门人征战的时候的确曾经招请以法莲人去助战的，可是当时以法莲人却相应不理，逼得耶弗他只好带着基列人独自去抵挡亚门人。而如今呢，他们得了胜，以法莲人却无理的要求和他们分战功，分享他们得胜的荣耀。
于是第四节到第六节说，耶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波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便说希波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被杀的有42000人。
以法莲人污蔑基列人不过是逃亡到马拿西那里的以法莲人。事实上呢，根据民数记26章29节的记载，基列人根本和以法莲人是没有关系的，他们是马拿西支派一个宗族里的分支， 他们是基列的后裔，也就是说以法连人的这些话实际上是间接的在羞辱年轻的时候曾经离家逃亡的耶弗他。
唉，以法连人这个无端的羞辱就因此激怒了基列人啊，于是他们气愤愤的再一次在耶弗他的带领之下进入了以色列人历史上的第一次内战。
结果理直气壮的基列人打败了寻隙的以法连人，把他们逼退到约旦河的渡口。耶弗他就派人守在渡口，在那里击杀战败逃亡的以法连人。
基列人用口音去辨认渡河的人是不是以法连人，因为以法连人不会发卷舌的音，就会把示波列说成希波列。那天基列人根据这个口音的破绽，在渡河口杀了42000个以法连人。骄傲的以法连人也肯定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的口音竟然给他们招来了杀身之祸。
弟兄姐妹啊，你一定很熟悉在马太福音第26章记载有关彼得不认主的故事。当耶稣在犹太公会被审判的时候，彼得就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跟随耶稣的人。最后啊，有一个女仆从他的口音就认出了他是在撒谎，彼得这下子可出糗大了。
是的，弟兄姐妹，虽然这段经文只提到以法连人节节败退到了约旦河边，被杀死的有42000人。事实上，这场内战打了很长的时间，他伤亡的人数比这个数字还要更多呢。
唉，的确是的。在民数记1章33节说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法连人支派的男丁有40500人。到了民数记26章37节，第二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就减少到了32500名。
到了士师时代，那次本来可以避免跟耶弗他交战的内战，使得这个骄傲的支派损失了更多的男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他原先优越的地位。从此以法连人就赶不上其他支派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一向想成为众支派领袖的野心也在这一次内战以后破灭了，以法连人从此就一蹶不振。
金佩啊，你能想象为什么当以色列支派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其他的支派都没有出现调停呢？
我想金华牧师啊，这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士师时代的时候，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已经各自有了自己的地业，不再过着密集居住的帐篷生活。那个时候，他们也都忙着对付他们自己的敌人，除了还有力量在自己人中间没事找事的以法连支派以外，其他的支派就很难有精力再去支援别的支派了。
不错啊，同时呢，以法连人各支派也不再有一个像约书亚那样能够统筹帷幄强有力的领袖，他们都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这才让他们像一盘散沙一样，在虎视眈眈的众敌人环绕之下，在士师的时代不断的挣扎。好在呢，神不断的在各地兴起士师，才稍稍的把他们从敌人的吞掘和异教文化的腐蚀里救了出来。
还有迦南地的地域辽阔，以色列人必须要到耶和华会幕去敬拜的规定也没有办法再认真的维持下去，过去各支派之间紧密互动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不可能再恢复了。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遭受的攻击常常是忽然的， 支派之间即使要互相的救助，也常常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后来以色列人逐渐地感受到自己失去了凝聚力，也没有领导的人，甚至连像以法莲支派那样自私自利的支派，不但不帮助其他的支派，还常常趁火打劫他们的成就。最后在无奈当中，他们就希望神能够允许他们像周边的外邦人那样有君王来治理他们。
最后到了以色列人最后的一位士师撒母耳，神终于同意派撒母耳去告一位神所选立的王，从此就结束了以色列人的士师时代。
好，那么弟兄姐妹，让我们最后来念士师记十二章的第七节。耶夫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六年，基列人耶夫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
我们发现圣经记录士师的生死都有类似耶夫他生死记录的格式，这个格式就是士师统治的期限加上他的死亡和埋葬的地等等。
是的，士师耶夫他的事迹我们就查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次查经的时候继续从士师记的十二章第八节开始查考十二章的最后一段所提到的那个三位小士师。
好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会，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